警方推断，惠小娟在村子里人们都叫她阿娟，阿的拼音是 ABCD 的第一个，应该存在死者手机通讯录里边靠上的位置。受害人姚某在最后被害的时刻在拼命反抗，有可能是不小心碰到手机上，正好拨通了惠小娟的电话。照此推断，惠小娟接到姚芳的电话纯粹是一个巧合。不过这个意外的插曲让警方更加确定，姚芳遇害的时间就在2月18日早上9点左右。那么那天早上姚芳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经调查，姚芳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但是她所接触的人多数是在棋牌室认识的。姚芳不但经常打牌，而且还因为赌债与人发生过纠纷。案发前后她是否打过牌呢？她最后接触的人是不是牌友呢？在姚芳众多的牌友中，有一个人逐渐成为警方的重点侦查对象。这个人叫戚建，是一名黑车司机。戚建也经常出入棋牌室，有时候打完牌，姚芳会乘坐戚建的车回家。警方认为，黑车司机有一个最理想的条件，就是有交通工具。戚建的可疑之处在于他有单独和姚芳接触的机会，而且他对姚芳早有非分之想。有人反映，戚建曾经问过姚芳，问姚芳这个人怎么样，作风怎么样。别人说这个女的作风不好，戚建寻思姚芳作风不好，是不是可以占点便宜，就一直想跟姚芳发生男女关系的想法。此外，姚芳的通话记录显示，在姚芳给惠小娟打电话之前，一个多次出现的电话号码正是戚建。警方通过两人的通话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两个人相约见面。警方认为戚建的嫌疑非常大，但是怀疑需要有证据作为支撑。路面的监控虽然无从查起，但是交通智能抓拍系统却有迹可循。智能的电子抓拍保存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是以照片的形式储存的。通过智能抓拍系统，警方发现2013年2月18日下午16点46分，戚建开车从北向南进入了案发现场。一个多小时后，18点01分，戚建的车才从南向北离开了现场附近。戚建为什么会开车来到现场呢？这一进一出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又在干什么呢？结合对戚建的外围调查，警方认为戚建具有极大的嫌疑。警方推断，在那一个小时里，戚建寻找了抛尸地点，并实施了抛尸行为。2013年9月23日，种种线索都指向了戚建。专案组决定控制戚建进行深入调查。戚建时年39岁，平时老实巴交，不爱说话。在被警方带走后，他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处得很好的女朋友，再过几个月他就要结婚了。当时他的未婚妻是不相信的，说你们抓错人了，我老公太正直了，他从来不做坏事的。警方依法对戚建的车进行了仔细的勘查。时间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7个月，戚建的车已经进行了多次的清洗，究竟能找到什么，民警心里没有多大把握。从前座到后座，从靠背到后备箱，从指纹到头发，任何细微的痕迹民警都不肯放过。经过 DNA 检验，有两根分别从后座和后备箱中提取的头发确定是受害人姚芳所留下的。在姚芳尸体被发现5天后，民警找到了嫌疑人戚建。面对警方的询问，戚建始终一言不发。在民警将证据一一呈现后，戚建终于开口了，他交代了杀害姚芳的全部犯罪事实。原来他跟姚芳在棋牌室认识，对姚芳不检点的名声他也早有耳闻。2013年2月17日，即案发前一天，姚芳打完牌后搭乘戚建的车回家。在车上，姚芳要了一个戚建的电话号码。2013年2月18日一大早，戚建就接到了姚芳打来的电话。戚建问姚芳要去哪里，姚芳让戚建带他出去玩一下，戚建就开车去接上了姚芳。姚芳上车后并没有告诉戚建具体的目的地，只是说去湖边转转。车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而暧昧。死者在车上对戚建说，
我们要不要玩一下？
戚建理解了死者的用意，就问死者，
玩一下要不要钱？
姚芳说，没事儿，不要钱。就这样，戚建和姚芳在湖边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在车上发生了关系。戚建以为自己占到了便宜，却没有想到姚芳很快就变了脸。 姚芳跟季建说他在外面欠了高利贷，欠了20多万，你要给我3万块。季建说你不是说不要钱吗？姚芳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你不给我钱我就去找你女朋友。季建恼羞成怒，因为婚期将近，他害怕女朋友和家人知道这件不光彩的事情。季建一气之下在后排座直接坐到姚芳的身上，给把他掐死了。在这期间，季建听到姚芳的电话似乎拨通了，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季建连忙把手机关掉，然后扔到了太湖里。据季建交代，作案后他沿着太湖边四处寻找抛尸的地方，下午5点左右天逐渐黑下来，在夜色的掩护下，他来到了孙武路附近的窨井。季建用后备箱的2个螺丝刀将窨井撬开，把尸体抛进窨井中。在抛的过程中，他发现姚芳脚上少了一只鞋，但是他也不知道那只鞋子去了哪儿。后来霍小娟偶尔也会想起姚芳，想起他给自己打的那个电话，虽然他们之间毫无瓜葛，但是在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如此戏剧的方式相逢了。姚芳的前夫于强，这个老实的中年男人，虽然努力去忘记，但是姚芳的身影还是时而浮现在眼前。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评述曾经在他生命中占据过重要地位的这个女人。季建这个他人眼中内向顾家的男人，这个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未婚夫，由于没能抵抗住内心的诱惑，以至于犯下不可饶恕的大错。每个人还是应该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否则不仅伤害了别人，更伤害了自己，同时更多的还是伤害了自己亲人的感情。